感谢天父上帝，你一心一意做我们的主，更感谢天父上帝，你赐给我们父母，也赐给我们劳心劳力建立家庭的父母，以及我们在地上，我们在亲情当中能够维持，能够过一个平安，过一个和谐的生活。天父，你在我们身上永远是我们每一天所仰望的，也看着我们，在你眼中叫我们一生一世成为主你自己的儿女。求主你这时候再一次借着你的话叮咛我们，引导我们，鼓励我们，扶持我们，也完全掌管管教我们。祷告感谢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一起打开诗篇82篇。我相信这篇诗篇也许在礼拜堂的日子里面可能从来我们都没有看过，因为它太特别了。那么有时候因为它的内容太特别，我们也不知道我们能够知道多少，所以呢我们就不要去提它。但是这一组诗篇属于这个亚萨的这个诗歌，也跟我们这一次我们的6号驿站的主题的一个脉络里面，那因为它在同时在这整组的诗篇里面，在面对着一个非常特别的一种情况，很真实的，我们生活在世，也许我们越来越觉得这一组诗篇里面所流露出来跟所反映的那一种情形已经越来越近了。当然这不是好事，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跟震撼。刚刚汉杰长老祷告提到的这个网络的攻击，这是很可怕的事情，它还可以再更恶化，而它所带来的就是混乱，而混乱是很可怕，无序，没有次序，是很可怕的一件事。今天我们看这篇经文的时候会更加的明白，体会到这件事，也同时我相信我们最后会更加深刻的跟诗人的这个祷告一样，我们会这样的祷告说：神啊，求你起来审判世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也许我们平常都不是很在乎或者很注意这样的一个事实，但是当我们开始注意这样的事实的时候，也可以说是我们周遭环境呢在发生一个很严重的问题的时刻。我们来读这一段诗篇。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说：你们判断不秉公义，寻恶人的情面，要到几时呢？你们当为贫寒的人和孤儿伸冤，当为困苦和贫乏的人施行公义，当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你们仍不知道也不明白，在黑暗中走来走去，地的根基都摇动了。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然而你们要死，与世人一样要扑倒，像王子中的一位。神啊，求你起来审判世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我相信你已经开始发现到这篇诗篇的这个祷告内容很不寻常，到底他在讲什么？特别是前面开始的这个时候所给我们描绘的这个情形，他说上帝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他不是坐着，他是站着。所以有一些学者说上帝不是在跟他们商量，也不是在他们开会，也不是在跟他们讨论，他是在站着， 并且质问跟审判他们。那么到底这个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在圣经里面的一些地方有给我们透露一些不在我们的范畴范围里面的一些空间的一些事情，或者说天上这个所谓会中。那么在约伯记第一章你也看到天庭，那么上帝在那边呢，跟灵界里面天使或者甚至还有一些其他在那边讨论，在那边这个谈论。那么我们在以赛亚书看到上帝有时候在那边呢跟他们辩论，好像在天上有天上的一些情况。而主导文呢也有这样一句话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那么主耶稣的一些教导里面也透露了，他说我看见这个撒旦从天而坠，就是那么的一点点。那启示录这个约翰见到这个天上的这个异象，或许那边可以讲说提供的是最多的。那么在诗篇在旧约里面也有一些透露出在天上一些的情况。那么比方说这个诗篇八十九篇跟这一篇呢所提的这个情形呢非常多的这个类似的情况，大家可以翻到诗篇这个八十九篇。甚至在第五节的时候这样说，耶和华诸天要称赞你的奇事，诸天，所以那边好像还有另外一个的空间世界，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在天空谁能比耶和华呢？神的众子中谁能像耶和华呢？第七节，他在圣者的会中是大有威严的神，比一切在地四围的更可畏惧。耶和华万军之神啊，第八节，哪一个大能者像你耶和华？你的信实是在你的四周。好像这边有一个世界，有一个另外一个空间，那里面有一种特别的一种存活现象跟一种情形是我们不是很熟悉的。那么神在其中，那我也不想做任何的猜测，我也劝大家不要这样子读圣经，也不要从一点点的一些资料凭着想象推理呢去推出一个很复杂的一个系统跟情形，不需要。我们要约束我们的这一种没有约束的这一种，或者说没有根据的这一些推理跟这些想象。最重要的是他要表达什么，他讲了些什么，他的这个内容是讲什么。他给我们看到说神在其中，然后他希望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这个才是更加重要的。至于那个地方是怎么样的，那里有什么，那到底是怎么一个情况，我们如果经文没有给我们更多的，我们也不要做太多的猜测。好比在启示录四章五章或者甚至刚开始的时候一样，约翰在天上看见，那么他看见什么他又讲什么就什么。那到底他看见跟他讲那些要表达什么，其实他要表达就是在那个时候看到耶和华上帝天父还有主耶稣，而且是被杀的羔羊，在上帝的右边受到整个天体所有的那种赞美跟敬拜，并且被承认他们是最高至大的，这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在古代的那一种宗教文化的场合里面，这样的一段话更加显得有意义，因为大家都相信有神，大家都认为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守护神以及属于我们的神。那么在这些众神 到底耶和华上帝是谁。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其他的这些呢，都被耶和华指责。为什么被指责呢？我想这里不是给我们拿来做我们的优越感，然后批评其他宗教。我想这个不是，这个在古代近东，在当时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到底他要表达什么？经文是非常清楚的，表明了他所要表达的。耶和华上帝指责他们什么？耶和华上帝指责说，他们呢，没有维护公义、公平，跟没有呢，就是维持一种公正、公义的一个次序，就由第三、第四节那边表达，你们当为贫寒人和孤儿伸冤，困苦穷乏人施行公义，保护贫寒和穷乏的人，救他们脱离恶人的手。你不但没有，其实呢，你们在黑暗中走来走去。我们常讲一句话说，所有宗教都是叫人做好的。或许这个是指一些我们非常熟悉的，或者是一些，但是你单单你真正知道我们人的真正的宗教现象的时候，这句话是不能够成立的。甚至包括有时候我们自己教会，我们也曾经奉耶稣基督的名做错很多事情，而造成其他人的这个伤害，这些在我们的教会历史里面是事实。我们不要讲别人，我们讲我们的软弱。宗教它不一定是使到人做好，它很多时候可以成为人作恶更大的、更可怕的那种理由。所以让我们要小心，让我们更加的谨慎，也让我们更加的这个认真。神责备这些神说，照理你们在你们的范围之内，你们应该是使到公义、公平，使到那个正能量出现的，反而不是。你们没有维护该有的那一个正跟正义，你们反而是在黑暗中行走的。然后上帝责备他们说，我会叫你们死跟人一样。这个很奇妙啊，我们就按照他的字面上这样的一个意思，总而言之就是你失去了你作为这样的一个本来身份地位所应该执行的、所应该表达的那一个生命意义。那么如果不能够的话呢，耶和华上帝说，我就叫你跟世人一样死，就说消失吧，这样的一个存活没有价值的。主耶稣所说的言若世的位呢，就被人践踏。我想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很多耶稣的这个所表达的一些教导里面的一些含义，都充分的反映在这里。尤其是主导文，主导文更是诗篇150篇 的那一个所谓我们说的 summary， 不是主耶稣自己在弄出另外一套祷告出来。我们掌握了这个整个150篇的诗篇的那个祷告的生的要点的时候呢，而这样的一个要点重点是要一直不断的没有停止的，它不会只是某一个时候的。所以为什么主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因为这样的一个情形它必须是一直不断的维持下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还没有过100年，也不过是70到80年，我们今天又在面对非常大的那种潜在的那种威胁跟矛盾跟冲突。人类有100年的 所谓非战争时期在历史里面呢，根据一些人的算法呢，是几乎是没有的。我们从来没有享受过一个世纪的所谓和平。但愿我们这一代，我们有这个福分跟幸福，但是呢，它不是理所当然的。偏偏就是有人喜欢作乱，偏偏就是有人不愿意日子呢是有秩序、有条理的、正常的每天去过。除了妈妈，没有一个妈妈愿意家里是乱的，没有一个妈妈愿意家里的生活呢是乱七八糟的。所以我们庆祝母亲节，从这样一个很小的单位，这样的一个事情，使到人类的整个生存跟文明跟幸福可以延续下去。但是今天这个家，这样的一个很基本的这个价值观，已经在不断的受到挑战跟这个天跟颠覆。我们守得下去吗？实在是叫我们不能够掉以轻心。那么再讲的更范围更广更大的，就是这样大的一个局面跟这样的一个歧视，你想到说谁来主持，谁来维持这样的一个健康的秩序？而这也就是圣经讲到的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课题。但是很可惜是教会非常忽略，我们一想到信仰，我们只是想到将来而已。但是圣经讲的更多是过去跟现在，我们要这位神做什么，我们信这位神什么意思，为什么这位神是我们要信靠要仰望并且要常常来求告。那么求告什么，以及信他是谁？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说耶和华上帝是一位有权柄有能力施行审判的神呢，是我们所要向往的。我们每次想到想审判的时候，我们就是想到的就是很恶劣，我们只想到启示录那一个最后那一幕。在圣经里面讲审判不是只有启示录最后的那一幕，而且启示录最后的那一幕也不是我们的信仰里面讲审判的唯一的，就是审判的那一个内容跟重点。其实我越来越觉得那个不是重点，那个是上帝对付恶人、超级恶跟与他敌对的人的下场。但是在更多的时候，神还有他要这个向我们表达跟向我们这个施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让我们呢再回到这一篇的这个诗篇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个重点。他说求你审判世界，然后你得万邦为业。我们是耶和华的产业，上帝是我们的业主，这样的一个事情呢，是整本圣经从头到尾都一直在提的，从创世纪到最后启示录新天新地。我们要重新来认真对待这样一件事，就是我们真的是上帝的产业，而上帝愿意把我们当作他的产业，甚至愿意得我们。而这样的事情呢，上帝要审判，从审判做起。所以审判你发现到说他是要带来一个更加正面的、更加有希望的另外一个结局。审判在这里呢，特别是在旧约里面，审判不是呢就像我们以为说一些人犯了一些错误，然后最后法庭审判，然后他有一个结局。 圣经讲到耶和华审判的时候，不完全就只有呢是这种法庭式的。我们这个基督教信仰，因为在西方罗马的文化背景里面，长期以来都以这个法庭式的审判来了解这个福音，这个是不足够的，甚至有时候是错误的。圣经本身表达的不是那一种罗马式的那一种价值观，但是太长以来，整个基督教，尤其是西方基督教，都以这样的一个框架来表达神是审判主，以至于呢，我们看到神是审判主的时候只有害怕。但是回到旧约的时候，特别在诗篇里面，诗人常说：“你快来，你来审判我们。”因为审判是一个呢，把事情弄对，把事情呢弄直。我们说拨乱反正，把事情呢这个扭转过来，然后让他会再继续往好的方面下去。这个叫做耶和华审判，尤其是在旧约里面。而如果耶和华不做这样的事情的时候呢，他会被当成他是不义的上帝。耶和华是公义吗？当耶和华是公义，他就审判。审判呢，就是因为呢，他会把不对的，把它扭转成对的。这里面我们重新看到神的那一种特殊的一种恩典，哪怕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审判的一种的这个氛围里面，还看到是一种希望。而最可怕的呢，是上帝根本不理我们，正如保罗在罗马书说，他任凭我们，那个才是真的是无药可救，他才真的彻彻底底我们完全没有希望。所以呢，我们要求上帝审判，我们要迎接审判，因为审判表示呢我们有希望，审判表示上帝肯管教，上帝要再一次带来一个呢新的一个情况。这也是以色列人自己本身经验到的，在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事都是有实际的经验表达跟体会，所以这些不是只是一些空洞的一些观念。那么如果我们不回到以色列人的这个体会里面，我们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呢，是讲不出一个所以然来，而不能够等到是发生在我们个人身上才觉得这个才是跟我有关系，那个时候已经太迟了。我们要懂得来跟整个人类的文明跟走过的，我们要来从认同，而不是那么今天这么个人化的，就等到发生在我身上那才是我的事，那不是的话那不关我的事，那个是别人的事。我们信徒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很难传福音，因为我们这个信仰本来就不是是在传我的经验，我们在传一个更加整体更加大的一个民族，更加呢关切更多的一个普遍性的一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当诗人最后他做了这样的一个祈求，我们就想到说，其实以色列本来就是上帝的产业。所以让我们今天先从这一件事情呢再来这个了解。但是在这边他扩大那个范围，他希望万邦也成为耶和华的产业，万邦在他们各自的那样的一个情况里面不公不义，也只有在黑暗里面，只有当他们也同时成为神的产业的时候，他们重新有希望。因为以色列人经过惨痛的经历之后，明白跟知道这样的事。出埃及记15:17，你要将他们领进去，栽于你产业的山上，耶和华就是你为自己所造的住处，主啊，就是你手所建立的圣所。这个是摩西把以色列人带领 出来埃及过红海之后做的赞美诗里面，其中就把了这样的一个重点表达出来。什么叫做救赎？不是上天堂不下地狱，而是呢，从此再成为上帝，属于上帝。我们本来就是属于上帝的，创世纪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而且我在这里我要多次的来提醒这件事，我们不是叫人信基督教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本来就是世人的上帝。而以色列人再重新有这样的一个福分跟幸运，耶和华借着千辛万苦呢，再重新把他们带回来，带出来属于他，并且要把他安置在一个新的不一样的地方。而这个地方呢，有上帝的圣所，就是有上帝的同在。其实这也是我们本来的情况。创世纪第一、第二章很可惜，我每次拿去跟科学做比较，这是一个非常错误的解读。他根本不关那些事情，他是要讲说这个上帝他带来整个大地，他还造花园，并且把人放在里面。他就好像一个君王似的，很有权力，而且也很有资源，把这样的一种存活的情形的情况带来。而人呢，被他选为他的代表，来替他看守这样一个美好的一个存活的一个环境。他坐作为王，天是他的座位，地是他的脚凳。这个叫做耶和华第七天歇了，以赛亚书六十六章一节。他就像一个君王这样在大地天地作王，然后在这个大地里面的一个地方，伊甸的地方，他设立了一个园子，把人安置在里面，让人呢在那一个环境里面有一个好的、一个和谐、有秩序的一种生活环境。这是我们的这一位上帝告诉我们存活的那一个意义，他本来这样的一个心意。而他维持着这样的一个秩序，他把供需混沌和混沌把它分开，带出一个秩序来。本来黑暗它变成了晚上白天，它分别本来是混沌，它变成有空气有水，本来是空虚，它在里面放进许许多多的存活。然后上帝说让这一切呢生养众多，然后人要维持，人要看守，人在其中有一个很特别的一种的身份定位，要代表上帝，带着冠冕，诗篇第八篇，好像王，好像上帝这样子，他是天上的王，我们是地上。所以你就看到说在这里为什么八十二篇上帝指责这一些王，你们没有维护维持那个整个正常的生活状态，你让这一些所谓贫困的、无助的，尤其是孤儿、困苦的，他们不单活不下去，还被成为欺压的这个对象。这个不是他创造，创造是看了、生养众多，看了这个发展，而这个需要去维持。这个不是上帝设计一个美好的创造，然后呢他就自动就这样子了，没有。旧约圣经没有这样子讲，旧约圣经没有这样说，上帝设计一个完美的创造，然后他就完美了，然后他就会呢不断的很完美的运作。旧约圣经没有这样讲，这个是我们那种对完美创造我们 的观念。 圣经还是说这位神呢，还是要维持这样的一个创，这样的一个次序，这样的一个是需要去维持的，是需要不断的呢去治理的。随时呢他都会坍塌，随时他会出状况的。而他会坍塌出状况，不是因为上帝设计的不够好，这根本不是问题。所以上帝所造的世界会有恶不是问题的，恶是可以是把它处理的，恶是可以去胜过的，恶呢是可以呢把它制服的。耶稣就用一生能跟我们展示这样的一种生命状态。不是因为他设计的不好，并不是因为他不够那个，根本呢那个不是问题。问题是他有没有维持，上帝有没有放弃。所以如果上帝不打算再以我们为他的产业的话，他就任凭，他也不去收拾。这里你就开始感觉到说，当神愿意审判，神愿意管教的时候，那真的是希望。你重新读创世纪，听看到上帝的审判的时候，你从此呢感觉不一样。我们都多年来误读了，我们多年来都因着我们的自己的一些不恰当的这个想法而感受不到圣经里面上帝所表达的那一种很不一样的一种的这个情况。这样的一个存在不是他每一天很自然，所以我们要不断的修复，我们不要不断的维持，我们不断的呢要持续，而不是你有一个新点子，有一些创意，然后你开始了一个，接下来东西就会很自然而然的就在那边正常操作。不，还是要呢不断的花心思，不断的呢这个努力去让它一直不断的维持状况跟正常。而这也就是耶和华上帝坐着为王，他愿意坐着为王，他愿意呢继续在这个被造界里面呢来维持被造界的这个正常的操作。而有一件事情，他也把这样的一个尊贵的事情呢委托给人，尤其是人当中的王。所以当这些人不负责任的时候，你就看到大家就遭殃，就受害。所以一个不负责任的政府，一个不负责任的主管，一个不负责任的一个所谓的领袖，他要有那一个地位，但是他是享受那个地位的那一个所谓权力跟自己私有的那个，而不是来执行他的那一个责任的时候，你就看到事情呢就让全部的人遭殃。而上帝如果他也不想再负责任，不管我们，不审判我们，然后我们乐，但是你会想到这是很可怕的。所以在诗篇这个刚才我们熟读的89篇，我们再看一下去一些形容，原来呢就是为了要表达神这个主持这个公道。第9节，你管辖海的狂傲，波浪翻腾，你就使它平静。你打碎了拉哈伯，似乎是以撒的人，你能用膀臂打散了你的仇敌。拉哈伯呢是一个怪物啊，所以神制服他。天属你，地也属你，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为你所建立。第14节，公义和公平是你宝座的根基，慈爱和诚实行在你面前。如果这位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的话，那我们真的没有希望，我们看不到希望。如果这位上帝不愿意重新把这个被造界当作是他的产业， 再来重新处理治理的话，我们真的是看不到希望。所以在旧约的时候，你看到在巴别塔事件以后，上帝呼召亚伯拉罕，他开始他的新的希望工程。他从这整个混乱的这个里面，他再一次要建立一个新的产业，叫做以色列民。但是我们知道，这个他所建立的这个后来又是腐败败坏，上帝让这个产业呢被践踏，上帝审判管教他们。这些话也在这个八十九篇的里面有表达，也在以赛亚书里面这个有表达。在八十九篇里面三十节说，倘若他的子孙离弃我的律法，不照我的典章行，背弃我的律例，不遵守我的诫命，我就用杖责罚他们的过犯，用鞭责罚他们的罪孽。只是我必不将我的慈爱全然收回，我必不叫我的信实这个废弃。那么这样的一件事情，在诗篇里面，在以赛亚书里面说，上帝呢把他的产业的那个篱笆拿掉，然后让人任意呢来践踏这样的一个产业。所以这个诗人在祷告的时候，他知道这个是他民族所经历过的，但是他求神说，你不要让这样的事情呢继续跟停在。他这时候更说，求你得万邦为业，就是说你重新再一次把我们当作属于你的，你请你愿意再一次做我们的主，做我们的王。因为我们自己不能够处理自己，当一切只有放在我们手中的时候，你看到人的历史的证明给我们看到说，我们就只有破坏，就只有犯罪，就只有伤害。我们没有办法坚持跟维持你创造的时候给我们的那一个有序跟那个正常的和谐的一种生命状态。主耶稣在这个路加福音，在他还没有进耶路撒冷前，他也讲了一个比喻，上帝是一个园主，然后他把这个园子交给人，那个修理看守的不负责任，搞得乱七八糟，然后他就派自己的儿子来，要来重新拿回这个园子，但是他们就把这个儿子杀掉。你看到了吗？福音是在告诉我们这样的事情，不是只是上天堂下地狱的事，我们要重新成为属于神的。所以耶稣为什么会跟旁边的强盗说，今天你跟我在乐园，因为他本身来收回这个园子了，他重新来整理这个园子，他重新来整理这个产业。而保罗也在以弗所书说，我们属于耶和华上帝得这个产业，和有圣灵做我们的 guarantor 盖，说是的，我们是属于这个的。因为这个以公义跟慈爱做他宝座的神，不愿意被造存活，是在一种混乱混沌，在一种不公不义的。他在以色列百姓的这个身上已经证明，当他们不达标的时候，神管教，但是呢，管教不是最后的，管教是使他们转过来，准备再迎接一个新的、一个正常的，这个叫做救赎，要把它恢复那神本来的这样的一个心意。所以当我们这样子明白的时候，你就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是说你真的是被认，跟心里面被 敬为王，真的，你真的是这个整个被造界的拥有者，而我们真的是属于你的。但是今天我们在面对一个外在的一个很大的文化的一个冲击，科学告诉我们说不用谈神的存在，还有许多其他的，我觉得这个是一个误会跟一个是一个误解。科学帮助我们了解这个奇妙的这个整个被造界，但是他永远不能够回答的一个问题，这个被造界是属于谁的，这个不在他的范围之内，不要捞过界。但是在这里只有这一位神讲说他是我们的神，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是属于他的。我们都知道，当我们一个人失去了我们的这个生命的定位跟身份意义，我们在人生许多事情的抉择上，或者甚至我们都已经没有办法平常正常操作，因为呢我们不知道我们是谁，我们属于谁。当一个人他活在或者说他很不幸的他的成长过程里面这样的一个身份定位模糊的时候，或者是他是一个没有从来没有被肯定，从来没有当作一回事的，虽然他可能旁边有所谓属于他的亲人，但是对他更是心灵上的这个伤害，而不是一个健康的这个建立，你就看到说没有办法来去面对生活上各种各样的一种的挑战跟那个，我们只有逃避，我们只有想到要放弃，我们也没有办法正视。然后很多时候呢他走上另外一种呢很偏离一般常人的一些反应。在这里你看到上帝愿意做我们的上帝，愿意认这样的一个世界，哪怕这个世界一直不断的在顶撞，在做出他不喜悦的事，尤其是基督徒，让我们不要错误的了解创世纪第三章犯人犯罪，然后把这个世界涂到呢黑到呢好像上帝不要了，这是一个错误的神学。在旧约圣经里面你看到神没有放弃，不弃不离，这也就是我们这次六二一战我们重新建构大家这样的一个正确的认识。这个再坏的世界神还要的，而有一个事实证明神一定要的，因为他都成为人，物质不是上帝要放弃的，上帝都成为物质也用人，而且永远呢活在上帝的右边，主耶稣基督是人，所以不是只有灵，不是只有灵性才是好的。这个哪怕会败坏的物质，上帝会让它成为一个尊贵荣耀不朽坏的物质。神没有打算放弃哪怕是他所造跟被造的，而他拿回他的这个权柄跟权力的时候，你没有想到上帝怎么样做王的。我们都知道在世上任何一个人登上最高位的时候是把其他的人踩在脚底下，但是主耶稣刚好相反，他是把自己放下任人踩在他身上而成为我们的王。所以这个王我们不用怕，这个王我们真的是要巴不得求他，你真的是做我们的王，你做我们的业主，你真的是呢使到我们属于你，你真的是把我们当作你的产业。而你看到当这样的事情 更多的实现，更多的发生的时候，我们看到是希望，我们看到是更多的正能量。所以在这里面，神是唯一的所有的人的神的时候，他反而不是问题，他反而才是真正的一个希望。所以我们非常的这个害怕，当你读罗马书第一章那时候，保罗说上帝任凭，而当上帝肯管教肯审判，我们知道我们有希望。所以我们也跟诗人一样，求你起来审判世界，因为你要得万邦为业。他已经做了，而他做的方式呢，真的是出乎我们的这个意料。他不是拿刀放在我们的脖子上，他不是用高压，他也不是用任何叫我们心里一点都不甘愿情不愿的去俯伏敬拜他为王，他用放下，他用完全放下他自己，牺牲他自己来展示是他是我们的这个王。而这样的王做王，这样的王成为万邦的这样的一个主宰的时候，那个次序，那个正常是会出现。所以你发现到在启示录赞美主耶稣基督的时候，说他是被杀的羔羊，然后公义慈爱等等的一定是他的，这里面没有任何一点的恶跟任何一点的暴力。但是呢，这个权柄能力尊贵是不需要以暴力以恶，而是以呢牺牲，以放下，以一种不同的一种生命意义呢来呈现，这个来表达。所以这一个诗人当年这样的一个祈求跟祷告，神也实现。我们今天让我们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我们感恩，但是也让我们努力的去捍卫，去维持跟去守，并且呢去把它活出来。我们已经有幸于呢成为上帝的这个产业，我们能够在一起呢去把它活出另外一种的不同的一种的生命跟那种意义，让上帝是王这样的一件事情所表露出来的那一个正面性呢，真的是成为我们在地上的这个见证。而真的呢，我们就是光，我们就是盐。我们在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定义要做世界的主，更要做我们的主，更要世世代代成为我们的居所。虽然我们败坏软弱，虽然我们短暂，虽然我们根本不值得你在乎，但你竟然顾念，你就是把我们放在心上，并且要使我们成为尊贵，使我们成为荣耀。我们感谢你，求主你天天真是在我们面前是主是王，也求天父你在我们当中的圣灵加添我们力量，做你的爱子，活像主耶稣基督那么爱子般的生命。我们知道世界你没有放弃，你要借着属于你的人在这里做光做盐。我们向你感恩，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以感恩的心来奉献。